在现场的弟兄姐妹，还有在家里看直播的众圣徒，大家早晚晚安。我们要继续看撒迦利亚书，小先知书里面导数第二卷，撒迦利亚书。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小先知书四一下册的讲义，我前方还有，现在来拿好吗？现在。我要请大家再读一次第八章，末了的一段话，撒迦利亚书第八章18到23节，18到23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读也可以随时可以加进来。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必变为犹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和与和平。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撒迦利亚书，大致上你可以把它分成两大段落，1到8章是一个段落，所以我们刚刚读的是第一个大段落的一个结语。这个，这个1到8章是专门针对归回之民，说的话啊，神兴起先知来，在归回之民，进行重建圣殿、重建圣城之功的时候，因为遇见仇敌的拦阻，他们曾经停工，所以现在尽着先知的勉励，包括先知哈该还有撒迦利亚，因着他们的勉励，所以归回之民就重拾工具，继续重建之功。但是视为仇敌的威胁仍然在啊，他们目前没有国家的主权，也没有一个大卫王可以带领他们，压制胜过视为的仇敌啊。在这种关卡上，神兴起先知，特别是撒迦利亚，在这个前面这八章里面特别对他们说话，前面6章借着8个异象来安慰鼓励他们，让他们知道神与他们同在，而且神已经处理的视为列国的事。这很有趣啊，神常常会想要我们知道这一件事，我们睁开眼睛看一看外面的事情并没有被处理，可是神却要神的百姓知道他已经处理了。这个前面8大异象有很多的着重点是在这一件事情上面，要安慰鼓励神的百姓，让他们没有惧怕，让他们继续的往前去。而第7章第8章是回答他们的问题，可是那个问题很有指标性，因为差不多可以总括旧约时代神颁布律法，让他们成为律法之民，他们所有跟神的关系是用律法来维系的，现在神要让他们知道这个律法在他们身上真实的含义是什么。神很清楚地讲，现在他们得以归回，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罪孽已经赦免了，现在是神施恩的日子。他们曾经堕落到最深的地步，可 可是现在要被神救到崇高的位置上面，像王子的位分一样。所以我常常喜欢用以赛亚书40章第一节第二节来讲到从旧约到新约这个重要的转折哈。以赛亚书40章1到2节，以赛亚书也是分成两大段，40章开始是第二个段落，专门在讲到被掳的人将要归回这一件事。而我们已经讲过，这个旧约先知们讲到归回的时候，最主要的他们是要引到新约时代，而新约时代的主耶稣跟使徒们引用旧约的时候，最多引用的经文常常都是那些归回的预言，而且主跟使徒们都把那些预言直接用在教会时代，而不是用在属地的犹太人身上。那这段话，以赛亚书这段话，在讲到被掳的要归回的起头，其实你也可以说就是救恩的起头，因为我刚刚说了，归回的预言是用来讲到救恩的时代的。你看当时选了经文，而被韩德尔拿来谱了伟大的弥赛亚神剧的那些经文，那个选经文的人很了不起，我常常觉得啊，选的都是最合适的经文，而他就是用这段话开头的，对不对？韩德尔弥赛亚剧，对吧？就是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啊。第二节说，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也就是现在他们得以归回了，他的罪孽赦免了，这就已经很引到新约时代基督要成全的救赎了。我们中文圣经译成，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可是其实有一些学者指出，原来并没有这样的字眼，并没有提到受罚，是翻译圣经的人用他们的想法加上去的话啊。所以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个最后一句话应该翻译成，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虽有这一切的罪，却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得着。我觉得这个是更合适的翻译，因为他跟前面这两句话更走在一条路线上，对吗？也就是神常常做这样的事，就像在福音时代，罗马书第5章就讲到像这样的事，就是旧约是那样，那新约是这样，而新约的这个不是只跟旧约相对照而已，而是英文用这个字眼讲到 how much more， 就是岂不更加的临到众人嘛，用像这样的话语，在这里也是这样的语气。他虽然他为这一切的罪，他虽然有这一切的罪，却从耶和华的手中加倍得着。所以原文原来的以赛亚说的预言并没有受罚这个字眼，也没有蒙福这个字眼，但是我们把它翻译成蒙福应该是更合适的。这个就是一个例子，旧约怎么样要引向新约的一个例子。而在撒迦利亚书里面就借着讲到禁食，他们问到这个问题，先知给他们的回答也是要引向这一方面的。上几次我曾经用了不少篇幅专门讲禁食，大家应该记得真正的禁食的意义。今天虽然有更多的神的儿女会操练禁食，可是我觉得不是大家都真正的明白禁食的真实的核心价值。我那一次给大家讲的时候，其中一句话其实是很具代表性的，就是真正的禁食应该是 自发的，就是我们里面很自然的觉得不想吃饭，要更多的来到神的面前，那才是进食的真意，而不是变成是一种跟神的交易一样啊。就是我借着进食希望神垂听我的祷告，借着进食希望神给我更多属灵的恩赐。今天有不少人他们进食真的是带着这样动机，那是因为有一些人就是这样教导的，他们做见证提到他们进食以后带来什么结果。你知道这个听起来好像没有多大区别，其实是很大的区别的。那先是在这里很清楚地讲，过去你们进食的日子将要变成欢喜快乐的日子，是欢乐的节期。然后就讲到神将要在他们中间做的工作，使得四围的列国都要看见，而且因此想要跟他们一起来寻求神，因为看见神与你们同在。这个是标准的福音想带来的结果，对不对？那所以这是一个要引向新约时代的一段预言，从第九章之后就开始这个预言了，就是从归回这些被掳归回的这个事件讲起，一直要讲到主耶稣来，他成全的救恩，还有教会建立神想要做的工作。这其实是旧约许多先知在他们信息里面也都有的部分，可是来到撒加利亚，他是旧约神有先知的启示，他是属于末代先知了，他也就是更靠近他们所预言的弥赛亚将要来到的日子，所以他在这一方面的预言就像马拉基书也是一样，那些预言就更加有那种好像即将临到的那种味道，在这里也是这样。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读撒加利亚书的时候了解从八章到九章的这样一个转折，这是两个段落，八章之前讲的这些事在做一个预备，到第九章就将要引向基督要来的这样一个预言，而且不是从律法一个道理要转成另外一个道理，不是的。今天也有的基督徒总是把旧约时代是律法的时代，新约时代是恩典的时代，他们这样讲，就好像旧约是一种法则，现在到了新约另外一种法则。可是其实圣经在讲旧约到新约的时候并不是那么着重在这一方面，它是着重在旧约是一个法则，可是到了新约是有一位的神上，是基督。所以我许多年我都觉得听人家讲都是加拉太书在讲到律法针对恩典的这样一个对比，但是我觉得加拉太书更应该说成是律法跟基督的对比，了解吗？我们也始终再给大家传扬这样子的真道，就是在新约时代最核心的不是最得赦免因信称义福音的道理，最核心的是我们的主救主的自己，耶稣基督自己。而撒加利亚书从第九章以后将要讲到新约的救恩，也因此它含有它一共有六章的圣经，含有很多经文是在新约被新约引用或者将要应验在新约的经文，你知道吗？我们将要看见这一件事。我们有的时候会告诉大家，主耶稣跟使徒他们讲话的时候教导的时候或者他们写书信的时候，他们当然会引用圣经，他们那个时代的圣经就只有旧约圣经嘛，所以他们引用旧约圣经，最如果以卷来看的话，他们最多引用的我们常常说有四卷旧约圣经，创世纪、生命记、诗篇跟以赛亚书， 引用的最多了。当然这个也难怪了，我们不是用比例来算，是用次数来算，说这四卷书多，用比例来算，我不确定是不是只有这四卷书，但是就是用比例来算，这四卷书应该也是很杰出的了。嗯，我说用比例跟用次数来算，是因为这四卷，我刚刚讲的四卷书都很长，50章、34章、150篇、66章，所以当然就引用的多哈。如果我们把小先知书当一卷书来看的话，事实上，犹太拉比有一些拉比是把小先知书整个当作一卷书的啊。在主耶稣的时代，有一些拉比认为旧约圣经有22卷，并不是我们有这39卷有一些被他们删除，不是的，就是因为比方他们撒母耳记、列王记跟历代志都是一卷的，没有上下的，路德记跟士师记是合成一卷的，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也合成一卷的，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应该也是合成一卷，另外就是12小先知书整个是一卷。如果我们这样算的话，那我刚刚列的那被新约圣经引用的最多的经卷，应该再加上第五个经卷，就是小先知书。而在小先知书里面，它有很多很多的经文，我们已经花了1年多的时间在讲，也许你还记得，我们有提过有许多被新约引用的经文啊，那就是以小先知书整个来说，撒迦利亚书仍然是被新约引用的非常多、很突出的一卷书了。我们将会未来几周，我们将会看见这一件事。那我们来读第9章好吗？第9章1到8节，1到8节。耶和华的默示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色，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和靠近的哈马并推罗西顿，因为这2城的人大有智慧。推罗为自己修筑宝藏，积蓄银子如尘沙，堆起荆荆如街上的泥土，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灭。要是基伦看见必惧怕，加萨看见甚痛苦，以格伦已经失了盼望蒙羞。加萨必不再有君王，亚斯基伦也不再有居民，私生子必住在亚斯土。我必除灭非利士人的骄傲，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内可憎之物，他必作为余剩的人归于我们的神，必在犹大向主掌。以格伦人必如耶布斯人，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这是在巴比伦王之后的事情。撒迦利亚讲这些话的时候已经是波斯帝国的时代，所以他才提到这几个国家或者是城市啊。推罗是一个城市，可是也是一个国家。今天他们觉得不应该这样翻，所以新的中文的译本大概都会翻译成泰尔，大概啊，推罗。显然，推罗、西顿，还有后面提到好几个，那也算城市，可是其实也是腓力士的五个族啊，就是亚斯基伦、加萨、伊格伦等等。显然，推罗、西顿跟腓力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并没有把它毁灭，我不知道是不是还让他们有自己的国权，或者只是像犹大帝一样设了省长，但是仍然有那个名称，所以在这里先知仍然拿着他们的旧名称在讲到这些事。我们继续读9到17节。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前前后后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 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从多台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西安哪，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背路而求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我今日明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西安哪，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腊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乘南方的旋风而行。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他们必吞灭仇敌，践踏磐石。他们必喝血呐喊，犹如饮酒。他们必像盛满血的碗，又像坛的四角满了血。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民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盛。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我才刚刚读的经文，有一些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一般相信很可能他在归回的人中间讲完了针对归回的之民所说的那些话之后，现在开始要讲一些没有直接跟他们那个时代有关系的事，但是当然仍然是讲给他们听的，就是前面的路神将要做什么事。简单说，这段话语是一个两约之间的预言，就有点像但以理书有一些篇章就是在做两约之间的预言，就是旧约的启示结束到基督来到这段时间叫两约之间，四百年左右的时间。这里开始出现一个国家的名字，应该是旧约第一次出现这个名字，就是希腊。前面也许有一些地方有的人觉得也是在提到他，可是这里直接提到希腊。那撒迦利亚做先知的时代仍然是波斯帝国的时代，而且应该是波斯帝国还在很强盛的时代，因为才离开古列王建立波斯帝国不算太远的时候。可是有可能波斯帝国并没有从一起头一直到很后来有很长久很强盛的样子，可能并不见得有。就是连以斯帖记提到亚哈随鲁王他的国那么的丰盛荣耀，就是那个时代，以斯帖记没有告诉我们，可是在历史上我们知道亚哈随鲁王做王的时候，他其实已经面对一个很强大大的一个仇敌，就是希腊啊，而且还不只是他，连他父亲的时代就已经是跟希腊有很多征战了，而且互有输赢，事实上有好几次他们大败给希腊啊。所以先知讲这些话的时候，希腊已经是波斯帝国的一个威胁啊。那好像先知在这里说的话是跟这个有关的。你知道那个推罗跟西顿，以这个来讲，他好像神并没有借着巴比伦王灭掉他们，可能有一个原因，据说是这样，因为推罗西顿是在海边的城市，他们在离开这个大陆地外面有离岛，有一些岛，他们有时候会把一些财宝运到那边去来 房子被仇敌掳掠，所以好像那个时候巴比伦并没有办法完全取得推罗跟他的财物，好像到亚历山大的时代神才把亚兰，这个前面讲的话好像跟亚兰有关，还有推罗西顿菲利士交在他的手中，就是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据说他用了7个月才攻下推罗，就是因为推罗把他们的主要的东西都移到海岛上。有一个说法，我不知道这个有多少实际上的事实哈，就是这个亚历山大大帝用了一个策略，叫人从陆地大概铲除一些丘陵山地，把那个土啊石块啊都去填海，以至于能够直接到达推罗西顿所躲避的那个海岛，就这样才把推罗攻打下来。这是历史上有一些学者认为的事情，可是我们其实没有很绝对的把握，但在这个地方至少告诉我们将来连推罗西顿菲利士都一样要被毁灭啊！神用这个也是要来安慰以色列人。你要知道，其实亚历山大大帝建灭了波斯，建立希腊大帝国的时候，他是特别恩待犹太人的一个君王啊，因为他在打这些地方的时候，他花了不少时间打这个迦南地附近的地方的时候，一定有很多的机会，很多的时候他会经过耶路撒冷，好像他从来就没有伤害耶路撒冷过。一般相信有一个原因，据说当时的大祭司把但以理书给他看，告诉他他就是那一只公山羊，不过我猜他没有告诉他那个大脚是他有一天会被折断，大概没有告诉他这件事。所以古代的帝王当然都好大喜功，发现你有先知的预言指着他，哇，他们应该都很得意的。据说是因为这样，所以亚历山大大帝就蛮厚待以色列人的。可是他后来的接续他的过了好几代的希腊的一些领袖们，因为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国家分裂成4个嘛，因为他的儿子在他死的时候，他儿子还没有出生，还是一父子，所以整个帝国他打下来的大帝国就被4个部将瓜分了啊。那其中有2个部将，他们的领地一个在叙利亚，一个在埃及，这2个领地的中间就是迦南地，也就是以色列地。这2个王朝，叙利亚王朝跟埃及王朝，或者叫做西流基王朝跟多利买王朝，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也许回去听一听我们在讲但以理书，前2年我们主日讲但以理书，我们讲过这个。这2个王朝又经常打来打去的，而他们打仗有很多战场就会跟以色列有关，因为他们中间就隔着以色列。后来其中北边的西流基王朝，叙利亚王朝，有一个邪恶的君王兴起来，他将要特别的恶待以色列人，甚至想要铲除他们的宗教，他亵渎圣殿等等啊。我们在但以理书里面提到设立那行可憎之物的那个有名的话，因为有名是因为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也提过这个话啊。那一般相信就是指着那个希腊王说的，安提阿四世伊比凡尼来说的。而有可能撒迦利亚书第9章也提到像这样的事情啊。所以在这里是把希腊当作是 犹太人的仇敌的。虽然我们刚刚说希腊帝国的开国的君王亚历山大是很善待犹太人的，可是在这里说的显然是两月之间后来发生的事情啊、所以那个时候犹太人就很需要这些话来得着安慰。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话，可能会比较知道他在讲什么啊。虽然我们即使大致上知道他的大意在讲什么，对于你如果想要更细的读他，还是有时候会读得迷迷糊糊的。嗯，你不要因此有自卑感，或者觉得好像只有传道人才有办法解释这个，你不需要这样。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就是传道人或者圣经学者，他们也不见得读得懂。我举个例子来讲，刚刚我们读到第十五节有一个字，我不知道应该读哪一个音，践踏弹石，有没有看到这个子弹的弹，或者你要读践踏弹石。如果你说弹石，弹石有点像你如果开车轮子压到有些石头，石头会弹起来，是指的这个。可是其实原来希伯来文不是这样讲的，它用的就是弹弓那个字，弹弓。所以这里你读弹石应该是对的。可是问题是这样，有的学者认为那里在讲的就是这样，就是神要保护他们，然后要吞灭仇敌，践踏弹石，也就是把仇敌说成他们的武器吧。啊，你践踏他，意思就是说让他没有办法弹出石头来啊，就是毁坏他的武器，差不多这个意思。可是有的学者不是这样认为，所以当他们翻译圣经的时候，就翻译成会，借着弹石来毁灭，来践踏。那这样的翻译就变成弹石是在犹太人手中，变成犹太人的武器。听懂我在说什么？你如果看英文的译本，有的译本就是用像和合本的译法，像 NIV 就译成我刚刚讲的另外一种译法，他用的 with 这个字眼 ，with 但是，用但是来毁灭，来践踏，嗯，所以如果那些专家也搞不懂这在讲什么，你搞不懂没有关系，好、哦，毕竟那个大概不是最要紧的事，这整个在写的东西才是要紧的。就是神要提到他一定要保守他的百姓，因为两月之间就正要引向神伟大的国度，基督的来到，新约救恩时代的来到。嗯，有的人觉得这里也包括预言了神要兴起犹大马加比，那就是在对付我刚刚讲那个希腊君王安提阿四世伊比凡尼的故事。我们在讲但以理书的时候提到，你还记得吧，叫做马加比独立战争哈。所以在这里凡是提到跟希腊征战的这一边，好像都提到神在做那个主持啊，有的时候不太明确。刚刚我们读的那个就是他们必吞灭仇敌，他们到底是指的谁我不知道。你会觉得因为前面是在讲仇敌，那显然他们吞灭仇敌应该当然不是指仇敌，所以但有的人就觉得这里的他们就是神将要兴起人来保护以色列人，所以有的人觉得这是在预言犹大马加比。嗯，可是因为他用的字眼是很荣耀丰富的，什么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椅上，或者像小字写的，有的人把这一句话翻成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在他的地上发出光辉来，他的恩赐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盛，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这个用在犹大马加比的时代有一点夸张，嗯， 所以这个就像旧约有许多预言都是这样，它会应验在比较靠近的未来，可是它含有更伟大的应验就在新约的时代。如果你把这个用到新约时代教会建立，那这些话就不夸张了。就像在使徒行传，你就会发现初代教会路加所记述的，如果用先知这些话来描述就不夸张了。他们虽然初代的教会也不是好像整天会出现在媒体第一版的消息，也不是变成好像很快就变成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团体，可是只要神儿女接触的地方，人就会看见神的荣耀。会像第八章结束的时候讲的一样，人看到我们就会想来寻求神。教会里面应该是这样，我们的教会过去许多年，我知道过好几个像这样的例子。我们有弟兄姊妹在他们职场上，他们自己的地方，有的是在学校里面，还是学生的时代，他们遇见那些苦待他们的人，也许是上面的人，或者是同侪、同事等等，可是他们都还是一直的对对方很好。然后有一天，有的时候你这要经过相当的日子，有一天，有的时候是因为发生一些事情，然后那个苦待他们的人就开始完全的改变过来啊。有的因此信主，有的虽然没有信主，没有在那个时候信主，却完全的对这一位我们的弟兄或者我们的姊妹改观，也因此对他的信仰改观啊。我相信这就是神在地上设立教会的原因啊。而在这里预言的应该就是像这样而能够这样是因为基督将要来到，所以在这里就用主耶稣起语见耶路撒冷来开启这些预言，对吧？我们刚读的经文里面有一段话要应验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差不多一周左右，主起旅进耶路撒冷，那是主好像在众人面前接受众人把他当作弥赛亚对待，他没有遮掩的一次。在那个之前，他常常不去宣称这一件事，就是鬼说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都叫鬼不要讲话的。可是那一次，当那些以色列人还有一些小孩子用君王的姿态欢迎他进耶路撒冷，还把衣服铺在地上等等，在旁边喊着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主耶稣没有拦阻他们，对不对？甚至连法利赛人批评这一件事，主耶稣都替他们说话。如果他们不这样喊叫，那么连石头都会起来说话的。所以有的人认为那个是但以理书说有受膏君的时候，他们把时间定在他起旅见耶路撒冷。虽然我自己比较认为他刚出来服侍在拿撒勒拿起以赛亚书61章宣称主的灵在他身上，他用膏告他那一段经文是应该是受膏君出现的时候，这是我个人的认为。你有听我的讲啥不？因为这个牵涉到我们这一段时间，包括我们之前在主日讲的道等等。我刚刚讲的那个才是过去这个主日前天我们讲到的。而当耶稣来，他就要把咒诅化成祝福。这是很真实的事，基督徒都应该常常经历这个，我们服侍主也常常经历这个。我们不一定要 一定要看见有一个被鬼附的人有鬼赶出去，好像才觉得这个是真是在赶鬼，其实不见得啊。咒诅可以有很多方式的表达，比方我们有一位姊妹，以前是我的神学院的学生啊，她的父亲生病在医院里面，他们传福音给她，然后要希望她受洗，她也很想受洗，可是她的妻子不让她受洗，她只好没有受洗。这位姊妹的父亲是一个西装师傅，他在以前的西门町有一家西服店。过了4年以后他又生病，这一次生病特别的严重。那个姊妹跟我说，我就带了一两个同工去探视他。我记得他在中心医院，现在不叫中心医院，现在叫什么，也算台北联合医院，就在台北火车站附近，后火车站附近，那个叫什么医院啊？以前叫中心，对不对？那时候还叫中心。我去那里看他，我去那里我就发现他眼睛已经看不太清楚了啊。可是他就告诉我，他说刚进医院的时候，到了晚上常常都会看到女鬼哈，然后他就很害怕啊，所以我们跟他再跟他讲一点福音，就问他要不要受洗。那时候刚好没有其他家人在，我们其实常常都喜欢有家人在才给人施洗，可是那一天有点例外，因为没有别其他家人在。我问他要不要受洗，我们都知道他太太不准他受洗。可是那天他太太不在，他也晓得我们知道这一件事，他就跟我说不管了，他要受洗啊，所以我们就给他施洗。我记得我们带着我们的探访诗歌，他受洗完以后，我就写上他的名字，也请他在那里签个名字，让他的家人知道他受洗了。我写了一些字在上面，那因为他眼睛已经看不到，所以他就画了一个像符号一样这样。可是后来他的儿子看到那个，他知道那是他爸爸写的。大概3天以后他就去世了。他去世之前，我忘了是不是我们又后来又去看过他一次，在他受洗之后，他就告诉我们，他到了晚上他看见的是天使，他之前看的是女鬼。办他丧事的时候，他的一个儿子平长在马来西亚，是我忘了是一贯道还是在佛教里面很深的一位先生，他自己亲自告诉我，他在电话中跟我讲，在办完丧事时候，他说他爸爸，他谢谢我们去为他施洗等等，他说他爸爸在最后那几天真的很不一样，他从来没有看过他爸爸那样，就是很喜乐很明亮这样，虽然眼睛看不到。我们还认识过另外一位姊妹的父亲，他做过乩童，他不是以乩童为业，他是有别的职业，可是他做过乩童。那他开心长，那个时候魏征刚到振兴去做院长，所以那里成为开心长的台湾最 top 的地方，他在那边开心脏，开完刀过了2天我们去看探视他。他那个先生，他那时候大概50几岁吧，50-60岁，他以前就认识我，他就跟我讲，他说牧师，我从病房从那个手术室出来，在可能还在恢复室，还是进了回到加护病房，怎么我不知道，反正我忘了。可是他就说，我就在门那个门那里就看见耶稣啊，然后他还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耶稣牧师，耶稣比你帅多了。然后他的心就倾向于主，就是这样。 其实我们基督徒应该不时的经历这些事的，对不对？嗯，圣经里面提过基督来把咒诅化成祝福，我觉得最典型的是一个例子，就是耶利哥城。我要请大家来看一下，先看约书亚记六章二十六节，约书亚记六章二十六节，当约书亚带着百姓进应许之地，那得那地为业，第一仗是在耶利哥打的，你还记得神没有叫他们用刀枪打仗，围城七天，城墙自己倒塌，但是神交代他们一件事，城里面任何东西都不可以取。后来因为有一个人取，他们就遇见灾祸，你记得耶利哥城墙就倒塌了，神加了一个东西在里面，说将来如果有人重建耶利哥城，在立根基的日子必上长子，在安门善的时候必上幼子。这是这一节经文讲的，对不对？嗯，五百年后，五百年可以让一个故事可以传承很不一样的样子，对不对？无论怎么样，五百年后，我们来看《列王纪上》十六章三十四节，亚哈王的时代，亚哈王的爸爸的时代吧，还是已经亚哈王的时代。那个时候的人有可能觉得，有可能没听过这个咒诅，或者就是有，大概也当作以前的传说而已。可他不知道，那个传说不是人的传说，那个可是神讲的话，就是经过了五百年还是有意义的。这里有一个伯特利人，叫圣经把他名字都记下了，叫希勒，而且把他的长子的名字、幼子的名字都讲出来，亚比兰跟希哥，是吧？你看我都还记得他们的名字，我不用读，你知道这一段经文，他就是重建耶利哥城，然后立根基的时候就上了长子。安门善意思就是说建好之后，最后是安门善嘛，就上了幼子。这就是咒诅，咒诅是很真实的。可是我要让大家注意，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来的时候，至少有两个伟大的故事发生在耶利哥，一个在路加福音十八章，路加福音十八章三十五节，就是巴迪买的故事。在路加福音里面没有提到他的名字，是马太还是马可有提到他的名字叫巴迪买。在这里主耶稣医好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对吗？自古以来，如果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失明的人，邻居绝对认为他们家有咒诅的哈。可是基督来化咒诅为祝福。另外一个故事也许更有名，就是路加福音十九章第一节，撒该的故事，一样发生在耶利哥。这个没有医治的神迹，却是另外一个更伟大的医治，心灵生命的医治。所以基督来把咒诅化成祝福，这是圣经有时候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讲到救恩很宝贵的事。之前我们告诉大家，我们可以很快的说了，基督来就万事就要改变，咒诅化成祝福。可是我们也必须知道，这个咒诅变成祝福有可能要经过一点年日的，不一定是都是立刻当下就发生的。我们讲过，我们学很多东西，我们都知道需要花时间花功夫，不知道为什么基督徒总喜欢把救恩说成是都是历史的，立竿见影似的。可能我们心中觉得，因为我们要在传的在介绍的是一位全能的神，一定要把它讲成这样才更神奇吧。可是其实神常常不是那种做法， 神从来不会好像综艺节目要做出一些不可能的动作的那种表演来行神迹的，神并不这样做的。他常常行的神迹不见得在当下就被人认出来，因为他有的时候要用一段时间，有的时候他让我们带着症状还没有离开，可是我们继续信靠他，过了一阵子神才使症状离开我们。如果你肯让神这样做，我觉得你应该会更多的更经常的有机会经历医治。OK， 虽然主也有的时候会做那种历史的医治，可是其实我相信有许多的医治神喜欢另外一个方式，因为那是我们操练信心的机会。就是这样，当基督来，他将要使咒诅变成祝福。而撒迦利亚书第九章后面的话是在提到两约之间神要兴起人来拯救神的百姓，不受视为仇敌的侵侮。可是主借着先知的这些话，其实想要预言更伟大的一个救恩，就是将来基督来到的救恩。到那个时候，世人的眼目就都要仰望耶和华，人类终极的命运是在神的手中。可是我们应该知道，当主来的时候，他却不是选择在锣鼓大响，然后很多的荣光，很华丽的场景里面来到，他不是的，他骑着驴，而且好像觉得那个还不够低微的样子，还选了一只小驴子驴驹来骑。你有没有想过，当主要以王的身份进入他的京城的时候，他选择的坐骑是驴子？哎，你知道驴子是怎么一回事吗？就是你坐在驴子上，人家就会觉得你很驴，对不对？驴基本上已经变成形容词了，何况还是一个驴驹子，相当于一个大人坐在一个驴驹上面，怎么有什么威风啊？可是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接受圣经讲的这些话，不要用你自己的想法来想。我们都知道圣经写他是大君王，然后我们就接手了，就用我们对于君王应该有样子来讲，然后也教导人基督徒也应该追求这个，追求卓越，要变成像君王那样。我们的主不是这样，对不对？而且先知很明确的讲，他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驴驹子进来的。可是就在那里才真的彰显神的荣美，他的荣美何其盛，他的恩慈，我没讲错，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盛。谦卑跟恩慈是在一起的，就是因为他是谦卑的，所以这位大君王所表现的就是温和恩慈啊，跟今天世界上的人对于荣耀的想法、伟大的想法不一样，对不对？不是要能够好像很容易威吓别人，讲一句话影响很大，那在千万人之上很有权柄。主并不用这样的方式在我们的中间，他的温和才使我们伟大。但因为我们常常思想这些事，而且我们也应该变成像这样的人。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对 服侍主的人，要做服侍主的仆人。在另外一些人眼中，他们其实讲的是教会的领袖，可是保罗对他们讲话的时候说，务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如果你看见有人犯一个错，很快就想要责备他，这个跟温和是完全相反的，你知道吧？我们的神并不这样对待我们。我跟大家讲了太多次了，就是你从这一节经文讲到人犯错，后面一点的经文讲到神怎么责罚他们，我们就把它连起来，就认为我们也应该这样做，却没有去注意从人犯错到神责罚他们中间有可能经过3年，有可能经过好几个月。可是我们不这样读圣经的，我们就把这个跟这个连起来，然后就直接照着做，行在我们旁边的人身上。可是我们的主不是这样，他的荣耀表现在恩慈，表现在温和，而且就是因为他的恩慈跟温和，才使我们，才提升我们，使我们能够跟他一起在他的宝座上与他一同作王。大卫在3000年前就懂这一件事，他在诗篇18篇说，你的温和使我伟大。我不怕重复的讲这一件事，我很希望弟兄姊妹真正的接受圣经所讲的这样的价值观，真正的观念能够酝酿在我们的里面，栽种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里面生根发芽，结出果子来，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也成为像这样的人，那我们将会也以恩慈在这世上过生活，而彰显出神的荣美来。世人将要因为这样，就一起来寻求神，好吗？
请唱《颂赞诗选》344，诗选344，耶稣沙伦玫瑰。